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来认识的主题是医疗器材科技在台湾。医疗器材简称医材，听到医材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觉得陌生，有些人则可能会想到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装假牙，这一类都属于医材。可是其实医疗器材的领域不止如此，它包括了医疗电子，一些电子的仪器，包括高分子的医材，还有金属的医材，三个大的领域。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9号，有一场灌溉云集的记者会，是国家实验研究院成立了国研医材创价联盟。简单的说呢，就是连结了20家的联盟的成员，其中包括了政府、产业界、医界、学术界、研究单位等等哦，目的是要加速台湾的生技医疗产业的产品化，也就是可以实际的使用在跟我们健康有关的产业上面，而且创造价值，创造产值。不过在谈到这个联盟怎么运作之前，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这一次记者会的现场为听众朋友们访问到来自医界的重量级的来宾。要先跟您来谈一下所谓的医疗器材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以下就先让我们来听听看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江伯伦江副院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金属医材可能大家最容易了解了，譬如你的牙科的那部分的植入啦，或是骨头那边的植入，我想那个大概是跟大家是最接近的，所以那部分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容易马上就接受。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进步其实相当快，除了这个金属医材以外，它可能开始慢慢会有些其他的自助的一些东西、哦、所以我想可能未来这一块的发展可能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多一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强调医材这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它比药物的研发来的稍微快一点，因为药物它需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个试验，所以一般来讲新药的开发也许需要经过20年左右，那医材的话也许时间可以稍微缩短，也许大概差不多是几年的时间也许就可以研发成功。那这个对台湾已经本来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工业的基础情况之下，事实上它比较快可以让我们在医疗产业上面比较快速的一些进步。我想主要他们的着眼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电子方面呢？医疗电子方面，
医疗电子方面你包括像一些像助听器啦、像这个大概就最直接的，因为我们现在助听器的开发可能都会用得着，甚至像台大我们的医工所那边他们在研发有一些像那个核磁共振的一些仪器、那个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些医材，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专门针对国人有需要可能开始有一些医材开发了。
接下来在现场为听众朋友们访问到的是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院长杨俊佑杨院长，同时也是骨科方面的专家哦。对于骨科来说，在医材这个领域又有哪些很重要的重点跟例子是值得谈的呢？
骨科医疗器材方面最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现在大概就是人工关节，那其实在以前比较常用的是一个骨折的固定材料。那对于人工关节来讲，因为你使用的材料呢，原则上都必须是已经认可的材料，如果都已经认可的材料你再去设计医疗器材的话，这样医疗器材的开发会比较快。如果你完全要开发新的材料，必须要先确立这个材料是无毒的，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一关如果过了以后呢，你就只要确立它的功能功效就好。在骨科的人工关节里面开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认证方面，就有一个所谓的 510K， 就是做功能相似的产品。比如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人工关节，美国有设计它的人工关节，欧洲也有人工关节，那台湾也可以按照相同的理念来设计人工关节，也用相同的材料，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国人的体型、我们的需求来设计人工关节。这样子的话，来设计出来的人工关节要上市，从研发到设计到上市，应该会比较快。
那再请教一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工关节还是以金属为主吗？还是说已经有一个复合性的材料的发展？
人工关节现在还是以金属为主，一个是钴铬钼的合金，一个是钛金属的合金。但是人工关节的表面呢，一定要用超高分子量的聚乙烯，就是 PE。那人工关节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陶瓷的人工关节。陶瓷的人工关节也蛮有前瞻性。最近曾经有金属的人工关节，但是金属的人工关节呢，研究了一段时间，使用了一段时间，5年，你又发觉它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存在，所以现在已经不那么流行，慢慢从市场上退下来。金属跟金属的人工关节，就是髋关节而言，在5年前上市以后，是认为说有它可以做比较大型、比较薄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可以做大的球头，这样子的话开完刀又比较不会脱位，比较稳定。但是金属跟金属这个球做的大，关节的面积大的时候，金属的磨耗就会产生了，所以就会产生金属的离子出来，在人体内会产生可能的副作用存在，这个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标准的还是金属跟塑胶的人工关节还是一个现在的标准，那陶瓷呢是一个未来考虑的趋势，但是陶瓷有它的风险，就是易脆的风险，但是最近的材料上的进步呢，已经能够克服这个风险了。
听了江副院长跟杨院长的分享，我想有一个共通的结论是，医疗器材这个领域的发展真的很不简单，但是它比新药这个领域要来得快一点，因为人体测试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比较短。深入谈一下大家关切的人工关节的主题，它不只跟金属医材这个领域有关，其实也跟高分子医材有关。现在一种标准的人工关节就是金属的材质加上高分子量的聚乙烯所做成的，而纯金属做的反而可能有些风险。另外讲到新技术的发展，也可能打破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可能觉得陶瓷很容易碎，好像瓷器非常脆弱，不可能拿来做人工关节。但是从杨院长的分享，其实我们发现新技术让陶瓷也成为具前瞻性的材料。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国研医材创价联盟，这个由20家各界的单位所组成的一个大规模的联盟，为什么可以帮助台湾的医疗器材的发展呢？让我们来听听有实际经验的国研院医科中心的叶哲良叶主任怎么说。
我们知道说医疗器材呢是仅次于新药开发风险最高的产业，那所以呢，如果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还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从 idea 就是概念一直到上市这中间切好几个段落。举个例子，我们有概念之后，我们就要打造原型，有些需要动物实验，然后临床实验，然后上市申请许可，最后才能够上市。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让这些每个阶段不同的专业来辅导一个从概念到上市这个过程。那虽然中间会有很多失败，那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联盟最主要就是要降低这个失败，就让风险能够有效的控制，然后呢能够协助厂商找到足够的资金来继续发展下去。
那我们知道医科中心已经有了一个蛮成功的案例哦，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案例为例子，照您刚刚讲的一关一关通过，你们是怎么通过的？
在台湾，我们讲台湾大部分的新的医材的概念其实来自于学术界哦，它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那学术界很多老师在做，其实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做的成果怎么样，市面上也不知道，老师不一定有那个意愿，或老师有意愿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主动去寻找这个老师的部分，透过某种方式让老师愿意把他的技术释放出来，然后厂商可以接手，或者是老师的学生主动出来创业。那所以厂商接手的部分就变成新产品或新产品事业，然后老师呢可以主动创业，我们也可以辅助。所以我们是从源头开始遴选这件事情。那源头遴选之后呢，我们就会想办法在第一阶段里面，如果要创业的人，我们就要帮他找到研究的资金，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造这个医材原型。那这个医材原型呢，因为是为了医疗用品用，所以一开始就要把目标设定在最后法规会通过的位置。任何一个即使再怎么简单的东西，它都要50-60份以上的这个文件来做最后的审查，那所以它是繁琐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协助这个老师 来看这五六十份文件要如何打造，建立自己的规格、规范等等。在研究经费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他取得政府相关的研究经费，所以我们提供的是全面性的服务，来辅导一个从学术界或从公司里面有一些新创的点子，来辅导他慢慢一步一步的茁壮。所以一开始的部分他需要非常有经验或面面俱到的部分，让他走过这一开始非常难走的这条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团队里面只有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真的可以面面俱到，那不可能。他需要更多人来协助他，让这个牙可以茁壮。所以我们今天联盟就是来做这件事情。
从叶主任的分享，可以说已经点出了这个联盟未来对于相关技术以及产业的辅导渴望带来成功的一些架构跟方向。那在下一段的节目，我们还要继续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在宜科中心其实已经有一个实际成功的案例。这样的一个案例到底是什么样的医疗器材，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未来渴望辅助台湾医疗器材这个产业发展的国研医材创价联盟。我们也透过医界重量级的来宾，为听众朋友们来谈到医材这个领域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为您访问到位于新竹科学园区仪器科技中心的两位专家，游志胜组长以及王俊胜博士，为我们谈到在这个联盟正式的记者会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帮助哪些患者呢？让我们先来听听计划的专案经理游志胜组长的介绍。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宜科中心跟精能医学合作的这个案子是做什么样的医疗器材呢？
主要他们是针对像植入电刺激，针对脊椎疼痛的这种消除的一种医疗器材。我们协助他们是在早期像专利、市场、法规的这边的协助。那当然现在已经成功的协助他们成立了新创，他们现在比较目前需要的是在后段整个动物临床试验这一块的协助。所以我们也会协助他们从上市申请到公司之后，那我们会协助他们继续走完这一段的这个路程。
那我们是不是请宜科中心王俊胜王博士来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透过电刺激来让脊椎的疼痛消失呢？
主要它就是说，你手术过后啊，脊椎手术那算是一个大刀，脊椎手术后很多人都会伴随着那个下背痛，但疼痛是人家说就是属于痛不欲生，它就是要利用第二次的手术，然后去阻断那些神经，或者是利用植入式的电刺激器，它去会提供一些适合的脉冲电流去干扰我们的神经，所以你的疼痛就会消除了，是属于一个比较安全，对病人算是一个福音啊。
意思是不是说我用电刺激来干扰神经，我就比较不会痛，那我就不用把那个神经整个阻断，是这样的意思吗？
大致有这个效果，因为它植入在人体它需要5年10年以上，一个东西植入在你人体5到10年，那个安全性跟有效性你就要非常的严苛，所以叫做第三类这样子。
就是大概我们医疗器材大概分三类，它就是依风险来评估，那一类是比较风险比较低的，二类就是中等，那三类是目前整个法规上面要求最高的等级，所以它的风险是最高，所以它整个在开发的流程当中是要必须要更严谨跟更严格的来考验这个整个开发的所有的流程。
不过无论是怎么样优异的生技医疗器材技术，即使它通过了在医学上功能、安全性等等的层层关卡，最后还是要经历市场的洗礼跟考验。所以志昂在记者会的现场也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富贵兴业的郭家勇郭执行长，包括从相关产业创投投资的角度，包括从他丰富的大陆市场的经验，可以打破过去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另外当然我们也请执行长针对台湾的生技医疗器材未来的上市甚至是进军国际市场的展望做了一些评估。
富贵兴业公司呢，本身我们公司的定位点是协助台湾优秀的厂商 他们本身已经有产品，那它是一个新的又好的大陆没有的产品呢，我们协助他们呢到大陆去做市场推广跟销售。在大陆呢进行市场推广跟销售之前呢，他就必须要取得大陆的我们叫 CFDA 的认证，所以我们会协助这些厂商呢去取得大陆的 CFDA 认证，再开始去拓展它的行销通路。那在开始有一些成效出来之后呢，我们公司呢富贵兴业公司也会参与策略投资，所以我们是一体化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单一的窗口，那协助台湾优秀的医疗设备相关的公司，或者是一些医疗耗材或者是保健品相关的公司，它只要有具体的产品是可以攻占到中国大陆的大健康产业，那都是我们服务的客户的范畴。
所以富贵兴业也许是更深入的，不只是提供资金，还包括资金以外的一些协助。
对，我们认为就说已经成型的医疗大健康产业相关的公司，它最需要的服务，第一个是证照的申请取得，第二个它最需要的服务是属于通路的拓展。大部分的台商呢，他到大陆发展，他都会想要往自创品牌去做一个发展。可是自创品牌是发展的时候呢，很多台湾的公司他都会有一个迷思，这个迷思就是说，哎，我是不是找一个大陆当地的一个大的药厂、大的公司，然后我跟他做品牌授权就当？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逻辑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任何一个大公司呢，他开始在一个市场做他的一个品牌经销通路相关的经营呢，一定是要自己来做，绝对不是委托给别人去做。所以我们公司做的角色呢，就是要带着台湾的公司，他们想要到大陆自创品牌通路经销的时候，我们陪同他们，那协助他们在全大陆各个区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经销通路，而不是再去委托别人。
为什么说委托别人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好，为什么叫委托别人是一个错误逻辑？比如说大陆有很多很大的药商，比如说修正药业，比如说国药、哈尔滨药业，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药商，那他们营业都是几百个亿人民币。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我把这个产品，我就举例，我委托给修正药业，然后呢让他帮我做，那事实上呢，这样子的做法呢，它还是一个代工贴牌的概念在经营，这个牌照呢还是属于修正药业，不管是你的药、你的医疗器械或是你的检验试剂，因为那个牌照本身还是属于你委托给大陆业者的一个我们叫做 license holder 的概念。所以当有一天呢，你们双方的合作关系生变，没有要再继续经营的时候，台湾的公司还是不能进大陆市场，因为那个药证是或是那个证照是 hold 在你合作的对象，这是一个 point。 第二个 point， 我们讲经销通路这一块，就是说一个几百亿的大陆你的合作厂商，他今天拿到你的一个独家的合作经销代理权，假设我们以两年或三年来看的话，那你怎么能够确保说他这两三年时间会很努力帮你推这个产品？那假设这两三年时间他没有办法很积极很卖力的帮你推这个产品，那可能同时你的商机就不见了，因为你被他绑了两三年，你自己也不能去找别人合作，你自己也不能去卖，说不定两三年后你发现你的产品在大陆到处都是山寨版，那你辛辛苦苦做研发的产品，你因为不熟悉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操作模式，你可能就延误商机，机会就断送给别人。
那可不可以评估一下，就是说台湾自行研发医疗器材整体上来说这个市场规模大概会有多大呢？
我们之前有做过调研哦，这个全世界的以医疗器材的这个市场来讲有几千亿美金这么大，那如果我们 focus 只做比如说医疗电子的话，我想几百亿美金的整个 total 的 10 应该是少不掉的。那我们在看的是说台湾本身呢，它是有非常好的 infrastructure， 这些 infrastructure 我们可以回到更早以前，从这个整个 RCA 的这个计划一直到现在，台湾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在电子领域这一块的基础。那现在的机会是说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去往小而美利基型高毛利的自有品牌产品的研发设计开始来走，其实结合医疗器材跟电子领域相关的我们叫做 BioICT 的这个模式的新产品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台湾的人才具足，台湾的技术也很优异。另外一点很重要一点是说，相关的医疗电子相关的这些设备呢，本身它还是需要临床认证， 那台湾的医疗系统在全世界排名是前三名，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看过一个统计，在全世界排名前200大的医院里头呢，台湾就占了14家，仅次于日本跟美国。那如果以人口密度来讲的话，台湾享有的医疗的品质呢，以人均密度来看，台湾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很好的人才，搭配我们很好的医院来做一个临床认证的实验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在完成这些阶段性任务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产品拿去申请美国的 FDA， 拿去欧洲的 CE， 或是到中国去做 CFDA 这些认证。我们看台湾过去这二三十年来比较成功的医疗器械相关的公司，包括啊，我们说最有资格的老经验的普生，还有包括像百略，还有这几年起来的像泰博啊，这些公司，台湾这些产品都能够得到欧美日先进国家他们整个的 FDA 的所有的认证，所以代表台湾的产品 quality 是非常非常好的。
透过一些实际成功的案例，相信台湾的生技医疗器材产业无论在台湾的市场甚至进军国际市场都可能是有前景的。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志昂还要继续带您来认识这个主题，我们将会跟您分享和医疗器材发展是否会成功息息相关的幕后功臣无名英雄，就是在动物实验当中那些小动物们所给我们的贡献。另外也会继续跟您分享其他一些渴望成功打入市场的由国人自行发展的医疗器材。医材产业创造价值，有些名词也许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它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生活却是如此贴近。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